章。If we have a Bible, please open to Genesis chapter 4. Genesis chapter 4, 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会今天会来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会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六节。We will read the whole chapter of Genesis 4.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字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利亚、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示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示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把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这是上帝的话语。那创世纪的第四章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家庭的故事，好，就是该隐跟亚伯兄弟之间的故事。那我们在美国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美国的第一夫人。那其实他们的家庭也常常是被人所知道的，被称为第一家庭，就是 the family, first family。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the first family,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庭，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家庭。那我想作为家庭来说，一直是我们所珍爱的。家庭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甚至所有人，我们所努力的动力。那家里面的人也常常是我们很看重的，无疑这个家，这个世界上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或者说我们最信任的人，我们最珍视的人就是我们家里的人。家庭对我们人来说，这种重要性非常非常的不言而喻。好，那我想兄弟姐妹呢，则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父母以外，可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当然，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导致在座的不少弟兄姊妹 可能不太能够体会到这种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可能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一点的话，那你大概不太能够体会到这种兄弟姐妹之间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亲情。但是我想，我们的父母也好，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有超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的话，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他们的身上体会到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亲密性以及宝贵。虽然我们自己可能有些地方怎么体会不到，但是当你看你的父母的时候，当你看你的孩子们之间彼此兄弟姐妹的感情之间这种亲情这种非常宝贵的这种感情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得到。我一直记得我们刚搬来印第安纳的时候，大概那个是五六年前了。那时候我儿子大概只有2岁多一点，3岁的样子，他妹妹才1岁多一点点，很小，刚刚学会走路。在教会刚来教会的时候呢，在一起玩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推了他妹妹一下，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推了他妹妹一下，我儿子立马上去就要把那个小朋友推倒在地上。那你会看到，虽然孩子很小，但是他们这种兄弟姐妹之间这种彼此的情分是非常重的。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孩子，你可能可以看得到。那作为父母呢？那孩子当然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作为父母最大的心愿之一，我想可能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的子女，他们彼此可以相爱，他们可以彼此成为好朋友，他们可以彼此和睦的相处，他们可以在日后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能够彼此的怎么样，扶一把拉一把。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年老的时候，很多父母可能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儿女可以和睦，就是他的儿女彼此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彼此和睦的相处。我想，没有什么时候是比你年老的时候看见你的子女因为各样的问题反目成仇。我想这个故事太多。我认识一位朋友，年纪非常长，跟我爷爷一样大的，他有大概4个孩子，他有。每个城市大概都知道，如果你在中国长大，你知道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叫鼓楼，不知道，反正中国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地方叫鼓楼，或者就是当基本上成为现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那这个老爷爷呢，就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不大，大概80平，可是这套房子非常值钱，在我们安徽省省政府的对面，你就知道这个非常值钱，价值连城啊，最好的学区都在那里了。这4个孩子因为要争这一套房子。反目成仇，没有什么作为父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伤心的事情。你看到你的孩子为了这些东西反目成仇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这个更难过的。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家庭，这是我们人类家庭，很多时候常常避不开的，你会看到的一些的困境，一些的悲剧发生的事情。那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家庭，原本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和谐的。因为你可以想到这些身外之物，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学区房，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像这些什么遗产可以继承的，对吧？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很意外的是，这个家庭也并不幸福。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甚至让人感到非常的吃惊。为什么第一对兄弟之间的仇恨可以如此之大？更加意外的是，这个关于这个世界第一家庭的故事，讲到这个第一个家庭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亚当、夏娃就是他们父母的参与，没有任何他们的故事，除了在开始跟结尾的时候，他们的名字有被提到以外，整个你会看见这个故事完全聚焦在这两个儿子的身上，特别是在这两个儿子之间所发生的这个暴力的故事。那兄弟的感情，按理来说应该是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两肋插刀的，但是很不幸的是，这兄弟插了另外一个兄弟一刀。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很不幸的是，世界上的第一对兄弟是以谋杀收场的，是以谋杀收场。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借着该隐跟亚伯的故事，上帝在这里面要教导我们的，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你会看到第三章、第四章其实在回应或者在延续，在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对神的背叛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罪的一个延续，以及所看到的，由于亚当夏娃对上帝的背叛，使得人类之间的这种暴力在不断的加剧。所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悲剧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明白创世纪第四章的故事，特别是如果我们可以明白罪所给人带来的后果跟影响，那么我想我们就不会那么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依然活在仇恨当中。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读懂创世纪的第四章，那么你跟我今天也大概能够理解跟明白为什么哈马斯会这么的恨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人也会如此的报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就知道到底这种仇恨是从哪里来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来看这个仇恨的种子是什么 ，the seed of hate， 就是到底为什么人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仇恨。如果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以后，他们开始觉得羞耻是罪的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以前是不穿衣服的，但是不觉得羞耻。可是刚刚吃了果子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互相羞耻，那这个是罪的开始。那他们然后接下来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互相的逃避跟推卸责任。他们逃避神的面，他们推卸责任，那这个是罪的延续，罪继续开始在人的人的心里面开始发作，开始让人开始去逃避神的审判，开始去推卸犯罪的责任给到别人。亚当推给夏娃，夏娃推给蛇等等。那么紧接着的第四章，该隐跟亚伯的故事，他对该隐对亚伯的嫉妒、仇恨，以至于最后将其谋杀，就是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罪的一种加深，罪在不断的加深。仇恨的根源是很复杂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去看哈马斯跟或者巴勒斯坦，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仇恨一样，你或许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会让哈马斯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以色列从地上铲除，又是什么样的仇恨让以色列人对哈马斯的攻击要双倍甚至不止双倍的报复，可以说三倍甚至十倍的报复，要十倍的奉还。这背后当然很多的历史，很多的政治的原因在里面扑朔迷离啊，很多缘由发展可以很复杂，但是今天人类所有的仇恨跟该隐对亚伯的仇恨是一样的，它的根源就是罪。你可以说它的原因不同，发生的条件不一样，今天它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它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源于罪。很多细节我们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不在其中，无法去体会双方的各自的这种悲痛跟愤怒，就是你不太能够理解，当以色列人看到哈马斯的袭击的时候，他的那种悲愤跟痛苦，你也很难体会得到，当以色列人不断的向加沙发射这种火箭弹的时候，连续几天几夜不停的轰炸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悲痛跟愤怒，我们都没有办法体会双方的复杂的感情。所以你跟我也今天没有办法绝对的说我要站在哪一边。但是有一点，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那就是你跟我都可以明确的知道，是罪带来了双方的仇恨，就是双方的罪，人的罪带来了现在的仇恨，以及由于仇恨所产生的任何的行为。All action is based on the sin of human， 就是所有的行为是基于人类的罪。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就是这样。你要问是什么导致该隐会对自己的亲兄弟下如此的毒手，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能够丧心病狂的亲手的打死自己的兄弟？圣经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起来打他，然后把他杀了，证明是把他打死的，不是今天一枪毙命或者一刀捅死的，没有，应该是赤手怎么样呢？当然，圣经没有讲他有没有用武器打，可是很明显，他们在田间的时候，当然可能在劳作，有可能，但是 anyway，总之的结果就是哥哥亲手怎么样呢？把弟弟打死，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故事。那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创世纪在第四章的5到7节告诉我们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该隐对亚伯的恨是出于他里面的罪。那上帝首先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首先他的祭物不蒙悦纳的原因是他的行为有瑕疵，或者说行得不好、不完全。所以上帝说：“你若行得好，你不蒙悦纳吗？”就是如果你在上帝面前做对的事、做好的事，你的祭物一定会蒙悦纳的。跟你献什么没有关系，跟他献的是蔬菜、水果，还是说亚伯献的是羊群等等没有关系，跟祭物本身没有关系，而是跟献祭的怎么样，是个人有关系。所以上帝很清楚的讲。你如果行得好， 你的继母怎么样呢？会蒙悦纳。上帝希望是透过这个举动来提醒他，帮助他反省，帮助他改变，让他能够成长，给他机会可以悔改。但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怎么样呢？上帝在这边跟他谈话，跟他的 conversation，跟他的对话，是希望借助这个机会怎么样，让该隐可以不断的怎么样回转，可以回转。可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却被该隐滥用了，他开始生气，他开始发怒，并且他生气之后怎么样呢？上帝给予他引导、警戒，就是你如果行得不好怎么样？就是让他要制服罪，提醒他、警戒他要制服罪。但是所有这一切，上帝在这里面对该隐的警戒、对该隐的提醒，并没有帮助他回转，被他的罪掩盖。他不但没有从自己的过失当中有反省，他不但没有从自己过去的行为当中有悔改，反而怎么样呢？更加的愤怒和生气，以至于最后下手杀害了自己的兄弟。所以这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罪的加深，然后罪的在延续，是罪带来了该隐内心深中仇恨的种子。原本是很小的事情，只不过是兄弟两个人一起献祭罢了。弟弟的被悦纳，哥哥的没有被悦纳，很小的事情。可是，在该隐的心里面怎么样？不断的被放大，然后这个事情被他不断的怎么样呢？发挥、想象、描述、夸大，以至于最后这个仇恨的种子在他心里面越埋越深，越埋越深。该隐的故事其实很清楚的，上帝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罪在不断的延续跟加深。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对神的背叛，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罪的影响，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他的家庭当中，这个罪的种子怎么样，越埋越深。所以这里面，首先我们要在看亚当、看该隐跟亚伯的故事的时候，有两个误区我们要避免。首先就是，是不是亚当和夏娃的罪连累了该隐呢？连累的概念，首先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该隐的罪完全出于他自己，是人的罪产生带来的行为，跟亚当夏娃的罪没有连累到他的孩子没有关系，不是亚当夏娃犯罪连累到他的孩子，而是因为这个罪已经在人的心里面，这么说，人已经开始受到罪的影响，而该隐这里面，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罪负责，因为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但是你却怎么样呢？要制服他，但是很明显，该隐并没有制服他，反而是怎么样呢？被罪制服，所以该隐这里面很清楚的是要对他自己的罪负责，这是罪的延续跟后果，但是不是连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连累到你，你承担了你本来不应该承担的后果，这个叫做连累。但是罪的影响就是每个人受到罪的控制，他对他自己的罪怎么样呢？负责。那其次，这段经文也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教养儿女的故事，意思就是这段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的缺失是导致该隐犯罪的原因啊，没有，这里面。大家不要得出一个结论，哎呀，亚当夏娃在干什么？没有管他两个儿子，这不是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啊！我相信亚当夏娃一定有管或者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发生的事情，对吧？该隐行得不好，亚伯行得好，作为父母一定知道的，弟兄姊妹。但是这里面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重点，圣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该隐的罪是他恨兄弟的根源，他杀兄弟的根源是出于他里面的罪，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所以圣经对这件谋杀的事情描述非常的短，只有一节的经文，就在第八节，你会看到。所以上帝并没有把这个经文的重点放在这些细节上，就是经文很告诉我们说，该隐跟他的兄弟亚伯说话，在田间，两个人在田间，然后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你要问这里面这个故事可以很复杂，就是该隐是不是说了什么话挑逗他呢？哎，你看你的祭物没有被悦纳呢？我不知道啊，或者有没有嘲笑他的兄弟等等，有没有？这到底这是有预谋的谋杀呢？还是在刑法当中，我们分杀人有两种，一种叫做谋杀，一种叫做激情杀人，就是他没有计谋，但是朱文可能因为对方挑衅他、对方刺激他等等，他激情杀人，就是在一时冲动底下杀人的。那这两个罪在量刑上面是不一样的。可是经文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所以经文的意思重点并没有放在这件事情的细节上面，而是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就是该隐因为在他心中的仇恨导致他起来怎么样呢？杀掉了他的兄弟。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讲到他谈话的内容， 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呢？没有，怎么杀的呢？没有，都没有。但是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该隐因为罪，因为嫉妒，动手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经文两次提到兄弟，兄弟亚伯，兄弟亚伯。第四节、第四章、第八节说，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其实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的关系，不需要重复的。以及第八节最后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把他杀了。这段经文里面两次提到 his brother。其实经文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兄弟关系，对吗？你知道正常情况，你不需要，我不需要在我弟弟的名字前面加上我弟弟，对吧？就是只要你认识我的人，你不会说你弟弟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明白，当圣经这样子两次提到兄弟的时候，着重的是描写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但是作者还是两次的提到了兄弟，为的是强调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强调该隐的恨之深，强调这起谋杀案的这样一种怎么样沉重的后果，以至于亲兄弟都可以直接被他杀掉。所以讲到这个罪的影响之深，这种仇恨的种子在该隐的心里面，你可以想象，已经腐烂，已经腐烂。所以弟兄姊妹，该隐跟亚伯的故事，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罪是人类仇恨的种子。仇恨的种子就是出于这种罪的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喀某超过18年，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有哪些人住在喀某超过18年的，有没有？有不少人，对不对？有在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喀某超过18年，那么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2005年发生在我们北边一点点普渡大学一位清华的女博士，然后枪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样是清华的高材生，她丈夫夫妻俩都是清华的高材生。这个女的叫陈丹磊，她的丈夫呢叫做何磊，两个人在清华认识，然后结婚来普渡留学，当然他们的故事很复杂，对吧？每个人的感情故事都很复杂，每对夫妻之间的故事也都很复杂的。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陈丹磊因爱生恨，因为爱得太深，然后以至于产生恨，然后枪杀了她的丈夫，并且枪杀她丈夫之后，跟她丈夫的尸体住在一起住了一个礼拜，然后最后呢？没有办法，因为天气太热，然后最后就把她的，我不知道具体切了多少块，反正就是把她的丈夫大概切了100多块，然后抛尸在停车场，然后自己潜逃回中国。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听众怎么有没有记得。后来记者在采访这个叫做陈丹磊的这个女的时候，她说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丈夫呢？她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其实在我的心里面，很早以前就埋下了恨她的种子。就一直恨她的丈夫，一直恨她的丈夫。为什么呢？原因是陈丹磊从清华毕业，其实呢，他学业很优秀，可是他在性格上就是有一些缺陷，跟他的导师、同学都关系处得非常僵，以至于在清华也好，在普渡也好，都不太受人的欢迎，就是大家不太喜欢他。知道他很厉害，学习很好，可是就是相处的不是很融洽。可是他先生不太一样，他先生呢？一开始是被拒签，没有拿到学生签证，没有办法，只能跟他老婆用陪读的身份来到普渡，然后过了几个月才重新申请到 F1 的签证，变成学生的。所以他太太一直觉得你是占了我的便宜，然后你是受惠于我。可是他先生性格很好，为人很开朗，然后很幽默，不管在清华还是在普渡都非常受人欢迎，就大家都很喜欢他，甚至讲不好听，就有些学弟学妹都很喜欢他，然后让他的太太一直很嫉妒。一直内心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毕业。最后他导师说不带你，他没有办法毕业。最后他先生重新求人，找了另外一个导师来带他毕业等等。所以你就知道夫妻之间的关系，让他的太太一直觉得很受压抑，以至于慢慢的由爱生恨，最后怎么样呢？最终枪杀了自己的丈夫。该隐也好，陈丹磊也好，所有的人内心深处这种恨的种子，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 FBI 的调查数据显示，全美国每一年会发生22000起的谋杀案，是每一年就杀死掉的哈，谋杀未遂不算，就是想杀没杀掉的不算，就是成功谋杀掉的人，全美国2020年的数据是22000起谋杀案。 所以你就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这种仇恨的种子是会不断的蔓延，不断的加深，以至于会带来这种实质性的怎么样的罪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这首先我们看到圣经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仇恨的种子出于人的罪。那么由此所引发的行为，所带来的刑罚也是不断加重的。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不单是人的罪在不断的加深，同样上帝的刑罚也在不断的加重。神在伊甸园给亚当夏娃的刑罚是把他们逐出伊甸园，这亚当的生产之痛，是夏娃的生产之痛，以及亚当的辛苦劳作。这是上帝给，当然最终的刑罚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断绝啊，神跟人之间这种互相成为朋友的关系，成为仇敌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刑罚就是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了，然后夏娃以及所有的女人都要承受生产之痛。今天你跟我依然在承受这样的痛苦，以及亚当的辛苦劳作。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都依然是怎么样的在承受这样的罪的刑罚。虽然这种劳苦可能不在田里，但是在工作上。而上帝给该隐谋杀亚伯的刑罚，则是不断的加重的，是更重的。所以，当上帝问该隐的时候，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那他的回应跟他的父亲的回应十分相似。他的爸爸在伊甸园中的时候，上帝问他：“你在哪里？”的时候，或者为什么你要吃果子的时候呢？他的回答是非常类似的。亚当说：“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然后该隐的回复是什么呢？该隐的回复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到这个父子俩人的关系。或者他们回答上帝的问题的方式，如出一辙的。在第九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呢？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然后该隐对亚伯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上帝对罪的刑罚也是在不断加重的，也是在不断加重的。所以，圣经的学者 John Walton 形容说。如果我们用会幕，就是将来上帝让他们做的会幕做比较的话，那么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审判，就是把他们逐出了前厅，就是不可以进入到会幕的前面；而对该隐的审判，就是把他从整个会幕的营地里面怎么样呢？驱逐出去，就是在不断的加深的。所以第四章非常清楚的假定，该隐离开上帝的同在，是创世纪陈述该隐如何与上帝疏远的方式。因此，上帝的审判立即得到了正确的执行，就是挪得的这个地方是被定义为在伊甸园的东边。那这个短语强调了该隐与上帝的距离，强调了他作为一个被审判过着一个局外人的这种生活的命运，就是一个 outsider。outsider 就是他从，所以该隐自己也说什么？上帝对他的审判是什么？是离开神的面，以至于怎么样？不见你的面。所以，上帝对该隐所下的驱逐令，这个驱逐令是远比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还要重，伊甸园还要重。上帝对该隐所下的这个驱逐令，等于今天用另外一个词，如果你听得懂的话，叫流放。不单只是把他赶离到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单只是在地理上的距离。不单只是去到加德这个地方，而更意味着他跟上帝之间怎么样，永远隔绝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该隐所害怕的。该隐不害怕去到加德，该隐害怕的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跟上帝的距离更加的疏远，以至于该隐说，以致我不见你的面。上帝没有说你不见我的面呢，可是该隐怎么样呢？自己知道，该隐自己知道。所以上帝说，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 然后并且你种地，过去是亚当要辛苦的种地，然后地里可以有收成。可是这里面是什么呢？该隐是什么？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种地没有收成，然后你被赶离的地方怎么样呢？是远离我的面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一方面随着人的罪的加深、罪的延续扩散，毫无疑问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刑罚也在不断的加深。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一直有个错觉，就好像随着上帝的人的罪不断的延续扩散，但是神的刑罚好像在减轻。这个错误的观念绝对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你跟我今天一个错误的错觉，就是整本圣经其实都在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和刑罚是随着人的罪的累积而不断加深的。后面的发生的巴别塔的事情，以及上帝洪水的刑罚，都是很好的例子。那更好的例子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人类的审判，更是在提醒我们，他的刑罚是更加重的。今天的刑罚依然有机会悔改，就好像他第一次跟该隐谈话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发怒的时候，问他为什么生气的时候，该隐依然有机会回转。就是到了今天，你跟我依然有机会回转，但是将来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再能够逃避上帝永远的刑罚。所以，随着人的罪的延续、扩散和加深，上帝的刑罚同样在加重。即使是今天，我们感觉好像上帝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不管不问，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包括他审判和刑罚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人一直错误的以为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的问题可以越来越少，啊，我们人类越来越进步，所以有一种神学叫做 progressive 神学，就是进步神学，就是一直认为人类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就是透过人的努力、人的科技发展、医学的发展等等，人类社会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就是我们从小常常会唱的一首歌《明天会更好》一样。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最近我们所工作的里兰药厂今年好事连连，对吧？我们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的工作确实可以帮助很多在病痛当中的人，我们为他们感恩。他们透过他们辛苦的工作，不单是养家糊口，但是为他们公司创造更多的财富。更真实的是帮助很多的人，因为这些药可以减轻肉体上的病痛上的痛苦。啊，不单是药厂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弟兄姊妹的工作都是这样。啊，我们很多工作可能在农业上，不单是为人，为动物也是一样，对吗？让他们吃得更健康，然后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壮等等。我们很多的工作其实都会带来很多的意义跟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药？原因是因为人的病越来越多。当然，一方面科技的发达，很多过去不知道的病被发现，这是好事。可能几十年前伤风感冒都会死人的，对吗？但是现在因为很多的药的出现，很多的病可以被医治，可以被解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人的罪，是越来越多新的病不断的出现，不管是艾滋病也好，还是新冠病毒也好，等等。人类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不单是这种身体上的疾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跟矛盾，以至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其实越来越多的破碎，越来越多的伤害。我们传统的价值的观念在不断的被摧毁，传统的婚姻这种美德也在不断的被抛弃，人与人之间这种彼此的关系的纽带，这种信任也在不断的被瓦解，等等。以至于人与人之间有毫无理由的互相的敌视，没有根源的互相的诋毁，或者没有任何原因的彼此的仇恨，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常见。等等，所有这一切，我们看到的，其实难道不是上帝对人的审判跟刑罚吗？就是我们人活在了这个世界里面，由于我们的罪所产生的种种的后果，带来的许许多多的这种的 consequence。其实本身就是上帝对人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以为上帝已经停止工作，上帝已经停止掌管维护他所创造的这个他看为美、看为好的世界。没有，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其中一个他没有停止的工作，就是他对罪的刑罚。今天依然，可是你看到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方式，正是因为他对罪的刑罚在不断的加深，以至于该隐说， 甘愿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上帝的刑罚太重，过于他所能当的。你跟我岂不同样如此？上帝的刑罚过于我们所能当的。如果上帝的刑罚真的临到你跟我弟兄姊妹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所以为什么他才要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独生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把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刑罚。”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最后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恩典也在延续，罪在加重，刑罚在加重，但是上帝的恩典依然怎么样呢？依然在延续。所以当上帝宣判他的审判的时候，该隐就申诉，或者该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抱怨或者申诉。他说他所承受的过于他所能当的，那上帝给他的回应就是什么呢？上帝给他的回应就是向他施恩惠。行怜悯，所以创世纪的第四章15到16节说：“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在4章15节开始的时候，该隐回应该隐的时候，有一个介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 ‘laken’。那这个意思就是，既然如此，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刑罚太重的话，那中文没有翻译，那可是英文有翻译。英文在第4章的15节说 "not so"，大概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的。说遇见我的会杀我，然后上帝说不会，不会这样。或者说，如果你这样觉得，如果你害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上帝对该隐的回应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接受他的辩护跟申诉。就是承认上帝的刑罚他不能够担，但是上帝在这个刑罚跟审判的背后，依然为他提供了什么呢？提供了恩典和怜悯，为他提供了保护，就是给他一个记号，给他一个记号，以便人们遇到他的时候，圣经的意思是不会报复他，不会怎么样呢？刻意的用暴力来回应他对亚伯的行为。那个时候没有法律。可是正义需要被伸张。那该隐害怕的就是遇见我的人会杀我，会为我的兄弟亚伯怎么样呢？来寻求正义。所以上帝给他一个记号，上帝没有讲这个记号是什么，有很多种可能性，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放在他身上的这个记号的内容是对他的保护，同时不单是对该隐的保护。这个记号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给当时代的同时代的人。一个警戒跟提醒，就是不要用暴力怎么样呢？来解决暴力，或者不要像该隐一样犯罪，不要像该隐一样怎么样呢？由恨发出的这种种子，以至于带来更多的谋杀。所以，上帝放在该隐身上的这个记号，不单只是给该隐一个人的弟兄姊妹，当然是会保护他，是为了保护他，但是更是一种记号，去提醒所有当时的人。就是看见该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怎么样用暴力去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以至于他所承受的刑罚是这样子，是一个警戒，是对同时代的人怎么样，同样的一种提醒。所以这个记号不单只是保护他的，就是提醒他当时代的人不要肆意的报复，不要刻意的谋杀等等，就是更是对同时代的人所彰显的、所提供的一种恩典和怜悯。上帝对该隐的审判是不得再见神的面。但是他却依然能够承受上帝的保守，并没有让该隐偿命，立马就偿命，这是上帝的恩典的继续。所以上帝赐一个记号给他，就好像上帝给亚当夏娃这个衣服一样。上帝在亚当夏娃犯罪觉得羞耻之后，就立马怎么样呢？给了他们一件衣服。我们是用树叶包的，包不住的。这是都是同样，上帝给该隐的这个记号，都是他自己。恩典的保护，上帝的恩典的彰显，是上帝的怜悯彰显在该隐的身上。即使他犯了罪，所承受的这样的审判，所承受这样的代价，但是同时依然上帝有恩典、有怜悯在他的身上。同时，在这个故事里面，上帝不单是给该隐彰显他的恩典和怜悯，同时对隐身的亚当和夏娃也同样如此。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亚当和夏娃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你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被另外一个儿子谋杀死掉了，可是另外一个儿子又被上帝驱逐， 被上帝流放，以至于永远不得见神的面，那么我猜估计见亚当夏娃的面，应该也是很难的。到底加德是哪里？没有具体的方位，到底有多远，我们也不知道。甚至亚当夏娃都不知道，该隐一走是不是可以活着回来？今天跟你跟我送我儿子去上大学不太一样，这个心情对吗？孩子出去工作，这种心情都不一样。他知道他的儿子是被上帝驱逐的，是被上帝流放的。这对父母亚当和夏娃，他的痛苦，上帝知道。所以在4章25节，上帝怎么样呢？亚当跟夏娃又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上帝给他亚当夏娃给他起名叫做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是代替亚伯的。是代替亚伯，失去两个儿子当然很痛苦，一个死掉，一个被流放，没有什么是比这个事情更痛苦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知道的有几家是有两个儿子的，就是你能够体会到作为父母亚当夏娃他的心情。可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上帝依然纪念他们，虽然在这个故事里面完全没有他们的参与，可是开头跟结尾都是一样的，开头是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结尾是什么呢？他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赛特。所以每当他们看见赛特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想起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怜悯。所以透过创世纪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在延续。这个恩典彰显在该隐的身上，这个杀人犯的身上，这个亲手杀了他自己弟弟的杀人犯的身上，就是同时也彰显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就在这段叙事当中，我们再一次听见律法跟恩典的声音。首先，罪不容忽视，也不容辩解。该隐为他所犯的罪，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被上帝驱逐，永远不得见神的面。然后劳苦耕地，但是地却没有效力。但是宣判的刑罚的上帝也为该隐提供了保护。并且关心他不要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不要成为其他的暴力的受害者，不要成为这种我们说暴力报复的受害者。该隐一方面被禁止，但是同时也被祝福。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有标记的人，身上有一个标记，上帝赐给他的标记的人。他虽然离开了上帝的同在，但是却没有离开上帝的保护。He lives God's presence, but not God's protection. 他离开了跟神同在的机会，就是上帝却依然怎么样呢？为他提供庇护。这是上帝慈爱和公义的彰显。当他刑罚在加重的时候，他的恩典也从来没有断绝，在该隐的身上，在亚当夏娃的身上。所以，我们从第四章后面17节一直到24节，你会看见，这是该隐的家谱。该隐的家谱一共有几代呢？如果你去数的话，很完美的7代的家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完美，或者意味着完全，意味着神的应许其实有被执行。就是在该隐的后来的一生当中，没有人报复他，没有人用暴力来报复他，没有人怎么样呢？要杀害他，就是因为上帝在他身上所放的什么，所放的这个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第一家庭其实并不完美。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悲惨得多，甚至我相信，第一家庭比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姊妹的家庭都要悲惨。这可能在你跟我的家庭里面，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吵来吵去、抢来抢去有，但是好像这样子哥哥杀弟弟不多。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如果今天你有彼此相爱的儿女。或者，如果你今天你跟我还能够跟我们的兄弟姐妹彼此和睦的相处，或者你跟你兄弟姐妹之间有一些矛盾，甚至家与人之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突，我不知道有没有，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有。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止息，或者依然能够控制，能够制服我们里面内心深处一些的负面的，甚至我们说可能有一些恼怒的。甚至有一些恨的这种种子在里面，但是这个种子却没有蔓延，却没有像该隐一样不断的加重。那么你跟我今天就怎么样呢？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感恩， 谦卑地承认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跟我都有可能成为该隐。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你跟我都有可能成为什么呢？成为该隐。我有弟弟，啊，我有弟弟，哦，有时候我们之间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有时候会打架。从小我跟我弟弟记得，每一次从小我们因为家里面没有每个人房间，从小我跟我弟弟一起一个被窝里面长大的，可是每天晚上我们一定会打架，然后打完架之后，我妈就会过来打我们一顿，然后我们再睡觉，就是每天。一年到头都是这样。为什么打架已经不记得，但是依然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就一定要把对方踹下去啊，就一定要把对方踹下去，然后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可是今天这种，我跟我弟弟关系今天依然很好，就到今天依然还能够有这种我们说兄弟情投手足的这种关系在里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在约翰一书的3章8到12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我们用新译本的经文，中文用新译本的经文会比较清楚一点。说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因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生命不是什么，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这样，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很明显了。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出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这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信息。不要像该隐，他是属乎那恶者的，他又杀了自己的弟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弟的行为是义的。所以在约翰一书3章8到12节，上帝借着使徒约翰的给他的启示。向我们非常清楚地阐释了、解释了《创世纪》第四章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很简单，该隐所做的都是出于什么呢？出于罪，他里面的罪。但是什么人可以不犯罪呢？就是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就是今天的你跟我。当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跟我怎么样呢？你跟我可以怎么样？战胜罪，可以战胜仇恨在我们心中所撒的种子。魔鬼有时候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撒下很多的种子，嫉妒的、恼怒的、仇恨的、背叛的等等。但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从神生的就可以不犯罪。这里面的不犯罪不是复数，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说一次罪都不犯，没有，不是不会 continue，好像该隐一样，他的罪会继续延续下去。会不断的在他心里面不断的种子在里面种下，然后开始生根、开始发芽、开始结果。不会，所以圣经说的这个不犯罪的意思就是你不会 continue，不会一直犯罪下去，不会允许这个罪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扩散。因为你里面有什么呢？因为你跟我的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战胜罪。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罪是会蔓延的，罪是会加深的，罪是会持续的，弟兄姊妹。但是同时，当我们的罪在加深、在蔓延、在持续的时候，神的审判跟神的刑罚也会加重。但是最后，神的恩典和怜悯也会持续，不会断绝。所以，你跟我今天能够做的，你跟我今天应该做的、应该学习的，就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每一天谨慎我们自己的内心，谨慎自己的内心，留意的观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什么。罪的种子没有，有什么想要犯罪的欲望跟动机没有，然后并且时刻的提醒自己，上帝的审判跟刑罚会临到，并且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和怜悯，寻求他的赦免和饶恕。所以最后给弟兄姊妹3个简单的应用。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小心跟谨慎，不要觉得我只是恨一下人，没有什么。不要觉得我只是嫉妒他一下，没有什么。不要觉得我只是看了一点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没有什么，一次而已，也不会每天看。不要觉得我只是说了一句什么话，好像也不会伤害他什么。好像不要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件为难别人的事情，故意刁难别人的事情，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不要觉得好像我只是任意了一回，我只是放纵了一下，我只是任凭自己的情绪被发泄出来而已。我只是，就是千万要小心在我们里面的罪。 好像该隐的罪一样。上帝说，罪伏在门前，他会恋慕我们，就是他想要渴望占据我们，想要控制我们。那么你跟我如果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去制服他，那么这种罪、这种愤怒、埋怨、嫉妒等等，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来挟持我们，就会来挟持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对我们的罪置之不顾，千万不要对你自己里面内心深处的你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屑一顾。慢慢的、慢慢的，这种罪会怎么样呢？会最终控制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真的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每天靠着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罪的代价跟罪的后果。我一直讲，我一直提醒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小心上帝的刑罚。就是不要以为只要有恩典，好像就不会有刑罚。没有，在该隐的故事里面，你跟我很清楚的看到，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刑罚依然怎么样，依然会有的。弟兄姊妹，你跟我们有时候不再会被定罪，不再下地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为罪付代价，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罪承担上帝的审判跟刑罚。常常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问，有上帝的恩典，是不是罪就不会有刑罚？没有，罪是有代价、有后果的，弟兄姊妹。罪是有代价、有后果的。你跟我的罪，上帝当然会赦免，当然会怜悯，可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我们依然要承担，依然要承担。第三个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即使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即使在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即使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仰赖上帝的怜悯。就连该隐这样的人，讲得不好听，他都敢来到神的面前跟上帝申辩。刚刚亲手杀了自己弟弟的人，居然还愿意，还敢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怜悯。那么你跟我作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岂不更加应该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时刻的寻求他的饶恕、他的怜悯和他的帮助，求他帮助我们更加谨慎自己，求他帮助我们每一天过谨慎的生活，求他帮助我们能够逃离上帝的审判跟刑罚，并且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和饶恕。上帝是那一位充满慈爱的主，他也是那一位充满公义审判的神。他爱我们，就好像他爱亚伯一样；他爱我们，就好像他爱该隐一样。所以今天你跟我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思想到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所发生的故事的时候，你跟我就需要特别的谨慎，谨慎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罪的种子。我们要更加想到上帝的审判和罪的代价，每犯一次罪都是有代价的。我们每说一句话都是有后果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这些后果是没有办法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拿去的。我们对太太、对丈夫、对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一句刻薄尖酸的言语，我们一次充满恼怒的辱骂，甚至恐吓等等，你跟他说对不起，他说我原谅你，他是真的原谅你，你也是真的对不起。但是这个在他内心深处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消掉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特别的小心，罪的代价跟神的刑罚，最后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每一天来到他的面前寻求，并且每一天向神祷告，求他赐给我们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主你承认，主啊，我们里面有很多从我们自己的罪里面所产生的嫉妒、恼怒、纷争，甚至是对他人的恨、对他人的不满、对他人的埋怨，主啊，这一切都是从罪来的。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求主你自己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你帮助我们。你告诉你警戒我们，我们也在你面前向主你寻求你的饶恕。若是我们有得罪人，若是我们有恨人，若是我们有嫉妒别人，若是我们有做任何不讨主你喜悦的事情，我们恳求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赦罪的大能，再一次复辟我们，再次领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警戒罪的影响，也时刻看到 主你的审判，主你的刑罚，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主神恩待，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